在马拉基书三章十三节到四章六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的吩咐，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则以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怜恤侍奉自己的儿子，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行恶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街，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人众人所吩咐他们律例典章。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咒坐遍地。今日讲完是陈德修牧师，主题是侍奉神有什么益处呢？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我们都知道波士顿是一个大学城，在这里有很多的大学，每年也都有很多的学生，几万的学生来到这里去读书，在世界各地来到，在全国各地去来到。他们中间短暂停留的有一年至到两年，长一点的呢可以是四年至到六年。但愿我们一班在波士顿的基督徒，我们能够带领他们参加教会，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而且在敬拜、在侍奉、在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属灵操练，还有对特别对圣经的态度上面，给他们一些好的影响，希望我们是一些好的影响，以至到以后无论他们去到任何的地方，返回他们原居地，都能够成为主的精兵。其中我觉得我们对圣经的态度特别的重要，因为无论我们的见证在哪一方面影响人，都是有限的。唯有当我们如果影响到一个学生，他能够对圣经尊重和对圣经有兴趣的时候，他就能够一生受用。所以我们今日早上我们都是存着一个这样的心来看马拉基书最后的一章，也都是我们在马拉基书最后的一讲。马拉基书我们都知道只有四章的圣经，中文圣经的排版刚好是四页纸，所以是不是很长的一卷的圣经，但是它的内容却是十分的丰富。如果我们记得它是讲到神是不是爱我们这个问题， 讲到敬拜应有的态度的问题，亦都讲到婚姻的问题、离婚的问题和奉献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讲到最后一个课题，就是侍奉是不是有好处的一个课题。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给我们看到，在三章十三节，神就指出以色列人他们用言语去顶撞神，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用很难听的说话去批判神。面对这个指证，以色列人就好像前面两章一样，我们如果看到他前面的两章否认，他们就向神讲，他说我们用什么说话顶撞过你呢？于是呢，在三章十四节，我们就看到神就指出他们那个的公开对神的批评。他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批评如果大家分析一下，其实有三部分。首先他们觉得侍奉，包括我们的敬拜，侍奉我们都知道里面是有敬拜那个的意思，是徒然的，是白费功夫的。然后第二方面，他们觉得守神的诫命是没什么益处的，就是遵照圣经的教训去行事为人没什么益处的。第三，苦苦斋戒，这个呢希伯来文呢就考起很多的翻译圣经的人，究竟那个实际的意思是什么呢？很多解经家就相信是那个意思是谦谦卑卑去做人，就是信服神去做人是没什么回报的。这三方面都是很严重的批评。不过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同情的心去看看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大胆，为什么他们向神这样去发怨言呢？可能其中有些的原因，这些原因在十五节就给我们看到了，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处在当时很混乱的一个社会里面，他们就见到那些狂傲的人，那些呢行恶的人，那些试探神的人，他们得享福分，反而那些谦卑的侍奉神的守神诫命的，相比之下他们生活的条件比那些恶人更加的差。所以他们就问这个问题，就是侍奉神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换了一个现代的言语去问这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在生活上面，在生活的条件上面，会不会比那些不信的更加好呢？我们信耶稣，应该在生活上面是不是应该比那些不信的更加好呢？很多人其实问过这个问题，以色列人在这个问题上面的疑问，他们所犯上的毛病，就是他们注目在现时目前那个的比较上面。如果信耶稣的人，或者如果是属于神的人，他们在生活的质素上面，在人间的际遇上面，都比不上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不够他们有钱，不够他们有地位，这样他们的结论就是侍奉是没什么益处的，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了。我们这么努力侍奉神，都比不上那些不信神甚至反对神的人。好可惜，以色列人的问题可能也都是我们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在神的计划里面，既然我们是属于神的，在祂的计划里面我们应该有特殊的优待，因为我们属于神应该有特殊的优待。如果我们留意一下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就反映这个的一些情绪，我们就觉得侍奉的人应该的生活应该是好一点的。不过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假设，我们难免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的失望。如果有一些人呢，他比较熟灵的问这个问题，他说没错，我同意你，某个程度同意你说侍奉神的人在物质上面未必是超越得过那些不侍奉的人。如果我们注重物质方面，我们会失望。但是如果我们改少少去问一个问题，在属灵上面侍奉神 有冇属灵嘅果效呢？如果咁样问嘅时间合唔合理呢？当然我哋唔好以为咁样问就係另外一个愚蠢嘅问题。事实上好多人呢心目中有呢个问题，包括传道人，我同一啲年轻嘅传道人去倾偈嘅时间，佢哋真係有时真心嘅觉得，就係我哋用时间去解释圣经，我哋讲道，我哋喺团契里面有培训嘅时间，我哋个人有谈道，然后呢门徒训练，我哋栽培人嘅努力究竟有冇果效嘅呢？呢啲系属灵嘅事，唔系物质嘅事，但系有冇果效呢？我哋就发觉有阵时真系有，有阵时真系冇。传道人讲嘅就系讲，弟兄姊妹听嘅就系听，但系究竟有冇对生命改变发出一啲嘅果效呢？我哋头先睇嘅马拉基书最后嘅一段就俾咗我哋一个好肯定嘅答案。我哋咧用以下嘅时间，我哋嚟分开四方面，我哋嚟睇一睇。第一方面，侍奉神嘅果效系在乎神嘅承认，而唔系在乎人包括我哋自己嗰个嘅承认。这个是马拉基书回答以色列人第一个的答案。换句话来讲，我们需要从神的角度去看果效，果效这个问题。三章十六节，我们看下去的时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弟兄姊妹，原来我们的查经，我们信仰的讨论，我们互相的勉励，传道人在团契的培训，在崇拜的讲道是有功效的，因为神赋予他价值，而且是给他有一个肯定他一个的价值。圣经在这里讲，神竟然是侧耳而听，因为我们譬如我现在讲的东西，神竟然是侧耳而听，而且连人大事都记录在一个纪念册上面。在哲学上面有一个这样的流派，他们这样看世界上面的事物，他们说如果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人去观察这些事物，他们其实是不存在的。你可以讲这个是一个是主观的一个的哲学的观念，即是说如果这个世界所有人死了，或者所有能够观察现象的生物都死了，那太阳、地球、树木、海洋，它们是不是存在呢？它们的存在就等于不存在，因为已经再没有任何的生物赋予它任何的意义。所以这个哲学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人赋予这些事物的意义，这些事物就算它们存在都等于不存在。这个是曾经很风行的一个的哲学的一个的思想。但是有一个神学家，他写了几句的说话，他就幻想，或者他是代表神，他说有这个的回应。这个神学家他就这么写，他就当神听到哲学家发出头先所讲的理论的时间，他就对这个哲学家讲，他说孩子，你可以放心，当你不能够再观察这些事物，即是你死了或者不存在的时候，而你怀疑他们亦都不再存在，或者不赋予他们存在的意义的时候，我的继续观察是保证他们的存在。大家不知道明不明白这些哲学的一些的讨论。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大部分的哲学和很多的宗教都是人本的哲学和人本的宗教。 对事物的认识和赋予这些事物的意义都是用人的角度去出发，以至到他们后先正如我所讲，就是他们觉得没有人赋予这些意义的时候，太阳是没有意义的，地球是没有意义的，海洋树木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一个例子，如果纯粹从人本主义去出发，爱我们中间有很多谈恋爱的，有夫妇的爱，有儿子母亲等等的爱，爱这个观念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它纯粹是因为人要群体生活，所以呢就发觉爱这样东西对我们群体生活是有几大的贡献，就能够培养一个适合人生活的社会的环境。你想象如果恨是这个社会的原则的时间，我们在这个群体生活就很不适应了，就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所以爱既然是对人类群体生活有贡献，所以呢它有功能上面的价值，应该表扬，应该推动。但是如果以哲学冷静啲去睇呢件嘅事，爱其实冇客观嘅意义嘅，冇一个终极嘅意义嘅，佢只不过係人类要群体生活，要生存落去，所以呢就约定俗成奉为呢美德。其实其他嘅美德包括诚实包括呢有怜悯嘅心都是一样，只不过呢对人类生存有贡献，所以呢我们呢就推动它。这个是纯粹以人本去看这些事物。基督教的信仰和人本主义刚好相反。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事物那个的意义是从神去出发。所以如果讲回刚才爱这个的课题，无论理论处境是怎样样，无论那个形势是怎样样，无论这一样东西，这个美德对我们的生活，人的生存条件有没有贡献，它都是有意义的。爱是有意义的，因为神就是爱，神赋予爱意义。所以虽然它表面上产生不到什么所谓正面的果效，仍然是有价值的。所以就回答翻头先嗰个问题，同样嘅道理，侍奉敬拜系有意义嘅，因为神赋予佢意义，神肯定佢嘅意义，甚至呢度讲到系神记录喺佢嘅纪念册上边。我哋都知道喺启示录二十章有一个纪念册，不过呢个纪念册咧就系关乎人永恒命运的一个的生命册。但是这里神给我们看到，原来有另外一卷的纪念册，就是记载我们的侍奉是得神蒙喜悦的一个纪念。得到神的纪念，得到神的肯定，这个就已经是我们的奖赏，这个就是我们侍奉的益处。美国第32任的总统叫做罗斯福。这个罗斯福呢特别的地方呢，他4次连任总统。他的任期是1933年至到1945年4月他在任过世。他是第四任，只是在任了11日他就病发身亡。我们知道美国呢在1951年就改了宪法，就限制总统的任期只是两期，即是说只能够连任一次。但是历史上面只有罗斯福是破了这个纪录，他能够连任三次。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讲罗斯福。罗斯福总统呢有一个幕僚，这个幕僚呢叫做霍建士先生。这个霍建士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样子是面青唇白，平日都好似病猫咁样样，但系咧，却系得到罗斯福嘅重用，上啊派佢做外交嘅一啲嘅工作。 一日咧有一个形象顾问啊，我哋都知道形象顾问即系话咧改善我哋嘅形象，所以今日咧好多明星啦，啊好多嘅政客啦，啊都系咧啊用呢啲嘅形象顾问去改善佢哋嘅形象。啊，我已经分享过好多次咧，就系原来有一个统计喺美国里边咧选总统咧，啊几个人排埋咧，啊一齐亮相嘅时候咧，啊多数系选出高嗰、那个。我哋知道奥巴马几高下嘅，我哋知道咧，其实特朗普都系好高嘅，所以同其他外国嘅领袖排起上嚟咧，就特别高少少啊。咁啲美国人咧就觉得好威水啊。所以呢个形象嘅顾问咧就嚟同罗斯福咁讲，佢话总统先生啊，你点解用个咁嘅啊面青唇白，好似生重病嘅？一個人派去做外交工作，我們難道美國沒有一個形象好一點的一個人做這個工作嗎？羅斯福就定睛看著這個形象顧問，他說先生，我告訴你們，每天我那個辦公室的門一打開，進來那些人個個都希望在我身上得到一些益處，但是唯有學件事他是真心服務我的，他是真心去幫助我。弟兄姊妹，如果我們用這個例子看回侍奉，我們神的門每天打開，那些祈禱的人就進去了，究竟我們是不是專心在神的身上打主意呢？好像羅斯福那個觀察一樣，抑或我們是真心去侍奉神的呢？所以这个很值得我们的反省。马拉基书对回答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答案就是侍奉有果效，因为是神承认他的价值。然后第二方面，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马拉基那个的解答，麻烦。就是我们不应该以短视的眼光去看侍奉的果效，还有或者是公平啊或者不公平啊这些的问题，而是要以长远的眼光去看。看下去三章十七节，万军的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即是侍奉神的人必属我，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好像人怜恤服侍自己的儿子。原来在神的计划里面定了一日要怜恤那些侍奉他的人，这个就是侍奉神的人最肯定的一个奖赏，最肯定的果效。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当时重视的是即时的奖赏。神说我定了一日会有奖赏，但是以色列人要的是现在就要的奖赏。特别当他们跟那些不信的人去比较的时间，看见人的享受，看见人的地位，他们就红了眼了。我曾经在团契有这样的分享，如果大家可能都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医院帮助一个会友去看医生的时候，我是去那里帮他翻译的，因为他不懂英文，就去到医院。咁喺等醫生嘅過程咧，就等好耐啊！於是我隨手就拎起醫院嘅一個雜誌去睇。呢個雜誌咧就係一個即係比較八卦雜誌咁樣樣啦，即係唔係嗰一啲小道新聞嘅一個嘅雜誌。上面咧第一頁好吸引我嘅咧，就係睇見咧佢就刊登咗兩邊，一邊咧就係嗰啲電影嘅女明星化妝之前嘅樣子。一邊呢就是同一個明星化妝了之後的樣子，那就給我大開眼界了。我就看到呢，原來化妝這麼神奇的，他未化妝之前呢一個很平凡的面孔，但是化了妝呢就真是大明星這樣的面孔。那然後掀過第二頁呢就有另外一個對比了，又是一邊一邊，他呢就列了一些已經現在年老的了的大明星，以前是很紅的大明星，他就一邊就是他們最紅的時候那個形象，然後第二邊就是他們今天 嗰个嘅情况。阿比我睇到我有好大嘅一个嘅感受。我就睇到其中佢列嗰啲明星，我唔係个个都识㗎，但係其中有三个起码呢我就识得嘅，一啲好红嘅小生嗰啲男明星。呢几个嘅男明星我就喺度思想，佢哋最红嗰陣时佢哋食最好嘅食物，佢哋住好大嘅房屋，佢哋开好名贵嘅汽车，佢哋有好多男女嘅关系，女朋友好风光，好多令人所谓羡慕嘅一啲嘅条件。但係我将我嘅视线去移去右边睇嘅时间，喺我面前嘅却係一个楚楚可怜嘅一个老人家。冇错，佢哋以前做过好多嘅享受，得过好多嘅享受，但係今日得到乜嘢嘢呢？反而我哋呢啲梗係唔係明星啦，亦都唔係任何出名嘅人，我哋卻有神俾我哋永生嗰个嘅盼望。我最近上网呢就睇一啲人呢，因为佢哋对工作嘅观念，其中包括特朗普总统，佢对中国工作嘅观念係包括现在嘅首富，世界嘅首富亚马逊公司嘅首富比索斯，然后世界第二首富就係呢微软公司嘅老板盖茨。咁我就睇下佢哋三个人呢对工作嘅观念呢都唔同嘅，但係有一点呢我发觉呢佢哋却係相同。一点呢就係话呢他们三个不约而同说，如果你爱上你的工作，这个才是工作观念的最重要，你要爱上你的工作。特朗普就说我很爱做总统，我们都知道他很享受做总统的，他爱上他的工作。然后这个比索斯他也是很爱他的工作，他就爱看见推销他的事，然后看见全世界的人呢都帮衬佢，所以佢每日翻工咧充满精力，佢就好爱呢个工作。然后盖茨佢亦都系好爱佢嘅工作，佢就发展电脑，去令到呢个世界电脑化。有啲人话咧，佢其实唔系第二首富嚟嘅，佢跌到落第二咧，就系因为佢捐咗佢好多嘅钱出去。如果将佢捐咗嘅钱合翻埋佢嘅財產裏面呢，佢肯定係超越，係肯定係世界第一嘅。所以亦都有人因此批評呢個比索斯，即係話呢孤寒佬嚟嘅，咁多錢呢都唔學人去捐錢。不過呢個我哋唔理佢哋。佢哋三個都係同樣嘅話，你愛上你嘅工作，呢個先至最重要。賺唔賺到錢，成唔成功，呢個係次要。弟兄姊妹，世上嘅人佢哋对工作嘅观念都有咁样嘅体会，我哋对侍奉嘅观念应该系点样样呢？但愿我哋都爱上呢个侍奉，当你爱上呢个侍奉嘅时间先就系最紧要。如果以色列人昔日肯爱上呢个侍奉，佢哋就唔会问呢个问题，佢哋唔会问有冇什么果效呢，侍奉神有什么益处呢？呢个系马拉基书俾呢个嘅问题第二个嘅答案。然后第三方面嘅答案喺四章第一节，进入到四章第一节嗰度咁讲，佢话到咗神所命定嘅日子，狂傲嘅人同埋行恶嘅人必如碎街，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呢度就讲到除了神定了一日要连率侍奉他的人，同样的神都定了一日要审判那些恶人和狂傲的人。在诗篇第37篇那里这么讲，他说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不要向那些行不义的人生长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退，唯有等候耶和华的
必承受地土。啊，呢句说话咧，我哋知道咧，耶稣基督日后喺八福嗰度咧都引用。所以呢度回应以色列人嗰个嘅投诉嘅答案就系、是、恶人得势，只不过系暂时嘅一个嘅现象。恶人兴旺，唔单止唔应该成为我哋怀疑或者是投诉神或者甚至离开神的一个的原因，反而应该成为我们更加肯定我们需要神这个审判者那个的原因。我们都知道在波士顿，如果你是守规矩的开车的人，其实是很受气的。因为波士顿的不守规矩的司机是出了名的。你只要在全国 mention 话讲一讲话，我们是 Boston driver， 波士顿司机那些人。所以呢其实我隔两三日呢开车上路呢就是受到一些不规矩的人的、插线啊，或者呢冲红灯啊等等。不过呢如果你是同样好像我咁，即係有时俾呢啲人激亲嘅呢，你可以上网睇一睇呢一啲嘅视频。如果你搜索一下不良司机即时报应，咁你就发觉呢好多咁嘅视频㗎喎。如果你英文呢你就搵下 Instant Karma，咁你就喺 YouTube 呢你就睇到㗎啦。嗰啲唔開始嘅冲红灯一冲，咁俾人撞啦。有啲呢插先，咁後面個警察呢就追佢啦，等等。咁呢睇到呢啲呢就對嗰啲優良醫生優良司機呢就有啲嘅即係舒服，有啲嘅安慰。但係如果我哋喺侍奉上面，我哋睇到嗰啲惡人得勢嘅時候，我哋就唔係上 YouTube 啦，我哋就去嗰度呢你就揾唔到答案。我哋就再一次打返開聖經去睇一睇神喺度嘅應許，就係神佢話我會主持公義，我會進行審判。有一日就好似我定咗一日要憐恤愛我嘅人一樣，定咗一日神就要審判。但願我哋当我们打开圣经看到神这个应许的时间，成为我们继续侍奉的一个的动力。然后今天的经文看到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审判尚未临到，怎么还没见到审判，是由于神要给人悔改的机会。第四章第五至六节，就是这卷圣经最后两节，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就坐遍地。马拉基书就在这两句说话里面就完结了。这里讲的神要差派以利亚是谁呢？从马可福音第九章耶稣基督话俾我哋听一个官方嘅答案啦。耶稣基督讲呢个系施洗约翰，要嚟嘅呢个以利亚系施洗约翰。至于点解呢度系提到四百年后嘅施洗约翰冇提到耶稣基督，我哋唔知道。但系有一点从经文俾我哋知道嘅，就系、是、神喺呢个大而可畏日子为什么他好像拖延不来呢？就是要给人一个机会将心意转向给他。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要就坐遍地，所以他最后一句就是免得我来就坐遍地， 他根本是不想这样做。这里跟我们如果记得跟司徒彼得的说话是一模一样，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那里讲到，主的日子尚未成就，主的应许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投诉恶人当道，就好像以色列人投诉恶人当道的时候，我们应该同一个时间想一想，感谢神你仍然给这个世界悔改的机会。 我哋都尚且憎恶罪恶，神更加憎恶罪恶。但系我哋如果谂一谂，神啊，你咁都忍得住，我哋都忍唔住，你竟然比我哋圣洁好多倍啊！你竟然忍得住，系因为你仲俾佢哋有悔改嘅机会。但愿当我哋咁谂嘅时间，我哋喺侍奉上面就更加有力。我哋见到嗰啲恶人又唔侍奉神，又咒诅神，竟然俾我哋活得更好嘅时间，我哋就唔会生发一个咧去投诉一个咁嘅心。喺结论嘅时候，以色列人问侍奉有冇益处咧？有冇果效咧？答案希望头先大家睇到我哋睇嘅马拉基书个答案系肯定嘅。只不过得到嘅益处、得到嘅果效嘅方式同埋时间，唔系我哋定嘅，乃系神所定嘅。我哋嘅责任就系专心侍奉。果效方面咧，由神去负责。喺百几年前，有一个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嘅毕业生，佢毕业咗之后就决定要去非洲去传道。佢大学嘅导师佢个 tutor 就劝佢你唔好做呢啲无谓嘅牺牲。对佢讲，佢话你呢个想法实在疯狂。你喺非洲，我担保你一两年内就断送咗你咁有前途嘅生命。结果佢真系一语道中啦。呢个宣教士去咗非洲，果然喺一年之后，他在非洲的工场上面就感染疾病就死了了。不过他死前他就写了一封这样的信给他的导师。他说，老师，有人可能以为我的侍奉是没有果效，我做出了无谓的牺牲。但是老师，请你想象建筑一条大桥是要需要有很多石头埋在流泥土里面成为地基。这些石头不见天日，但是他们却能够承托起这个大桥。他说，老师，我的侍奉就是这个大桥地基的石头。弟兄姊妹，我们明不明白这个宣教士的见证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侍奉呢？我们对侍奉有没有这个心智呢？不见天日，天日冇人知晓，但系却系托起大桥嘅地基。我哋一齐做一个祈祷。